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兴业证券宏观团队的分析师徐林。那今天呢是香港的离岸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的日子。那我们今天的汇报呢，主要是跟各位投资者汇报一下我们对香港这个新的品种离岸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研究。那我们今天的汇报呢，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阐述一下港交所的5年期离岸国债期货 CBF 它的创设的一个背景和它的作用。第二个呢是对比了一下港交所 CBF 和中金所 TF 的合约要素的一些区别，它们两个差别还是挺大的。第三个呢是港交所的 CBF 采用的现金结算机制，那么在这样一个结算机制下的话，港交所的 CBF 应该如何去定价？那么第四个呢是对于港交所 CBF 它未来可以做的一些策略空间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探讨。那么首先，港交所的离岸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 CBF，它的作用呢是弥补了离岸市场没有场内利率衍生品来管理利率风险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从2016年我们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启 CIBM Direct 机制之后呢，境外机构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2017年，我们开始开通北向债券通。那么，在北向债券通机制下的话，境外机构可以不用直接在境内开户，就可以通过香港与内地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那么经过了10多年的一个发展，那么截止到2026年6月底的话，有635家境外机构投资者是通过了 CIBM Direct 机制，是直接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有841家境外机构投资者是通过债券通的方式入市的。那么右边这个图呢是，2026年6月底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个数量，那么浅蓝色的区域呢是通过 CIBM Direct 机制进入的，然后橘黄色的区域呢是通过债券通的机制进入的。那可以看到，在资管机构这个分类里面，其实境外的资管机构更加偏好债券通的一个模式来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那么不同类型的外资机构，它买人民币债券的偏好和风格是不同的。那么从托管量来看的话，通过 CIBM Direct 方式入市的外资机构，它的净买入规模整体是更大的。但是从成交量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债券通的这根线，它的成交量它的规模是更为活跃的。这是不同类型的外资机构买人民币债券的偏好和风格不同。那么整体来说的话，2019年以来，外资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整体是呈现波动上升的一个趋势，而且券种上是更加青睐于无风险的国债和证金债。那么随着外资它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的一个上升以及成交的日趋活跃，外资机构对于能够管理利率风险的衍生品工具的需求也是逐渐增大的。那么从2017年北向债券通启动以来的话，我们在交易回购质押机制上面都是有不断的进步和完善的，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通过债券通的方式参与境内市场。但是配套的管理利率风险的衍生品方面的机制其实是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那么从境内中金所的国债期货来看的话，中金所的国债期货虽然有一部分外资银行参与，也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开放了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参与权限，但是整体对于外资开放的幅度是比较窄的，而且 QF 的渠道参与的门槛比较高，在国债期货用途上仅限于套保。那么在离岸市场上的话，此前通过债券通投资于中国债券的境外投资者，仅可以通过互换通或者是离岸市场的一些利率互换等场外衍生品，主要场外衍生品来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没有交易效率比较高的场内利率衍生品可供使用。那么港交所这次的推出的5年期的离岸中国国债期货呢，它是顺应了境外投资者，对于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工具的一个需要。此外，这种衍生品的市场机制不断的完善也可以结合现券回购、互换等业务条件，也有助于吸引境外投资者进一步的投资于人民币债券市场。那么第二块，港交所的 CBF 和中金所的 TF。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它在合约要素上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那么这两者其实是有比较多的一个差异的。那么最大的一个差异是交割机制的一个差异。中金所的五年期国债期货是实物交割机制，然后港交所的 CBF 它是现金结算机制，这是二者最大的一个差别。那么所追踪的债券现券篮子上呢，港交所的债券池呢是财政部发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每年付息一次的固定利率记账式付息国债，然后发行期限不高于七年，距离合约到期日的代偿期高于四年低于 5.25 年的一个国债。那么中金所的五年期国债期货的可交割券呢，大体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范围，但是合约但是有些细节不同，主要是中金所 TF 它的剩余期限的这个规则呢是限定的是合约到期月份首日剩余期限在 4到5.25年之间的国债，然后港交所的 CBF 是距离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的一个剩余期限在4到5.25年之间的国债，这是二者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而且中金所因为是实物交割，所以交割当月付息的国债不能作为可交割券，但港交所因为是现金结算，所以交割当月付息的国债大概率还是在它的债券池里面的。这是二者在所跟踪现券上面的一些细微的一个差别。那么合约的面值什么方面的话，港交所的一手面值是50万人民币，中金所是100万人民币一手。那么因为债券通可能更加受到境外的中小资管机构的欢迎，所以说更低的合约标的的门槛呢，可能有助于吸引中小机构的一个参与。那么交易时间的方面的话，港交所的 CBF 它的交易时间是较中金所来的更长的。那么合约月份方面的话，港交所是同时，它虽然也是每年四个季月，但是同时上市的是只有连续两个季月，然后中金所 TF 呢，它是有同时上市连续三个季月，这是二者的一个区别。那每日价格波动最大，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方面的话，中金所是设置了涨跌停板的，涨跌停板是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正负 1.2%， 然后港交所 CBF 目前为止是没有设置涨跌停板的，这是一个价格波动限制上的一个差别。然后最后交割日方面的话，港交所 CBF 设置的是最后交易日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然后中金所的 TF 因为是实物交割，所以说它的最后交易日会再加一天，它最后交割日会再加一天，就是最后交易日后面第三个交易日。那么最后交易日的话，二者是一样的，都是合约到期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这是二者的主要的一个差别。那么在现金结算机制下的话，港交所的 CBF 应该如何去定价呢？一般来说的话，利率期货是主要参与的。一般来说，利率期货主要采用的是一个实物交割机制。那么在合约到期的时候呢，期货最终向现券收敛。而现金结算机制呢，一般是用在现券流动性不足，或者说现券难以获得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国债期货。但是这样的一个现金结算机制呢，会对它的这个机制的设计要求会比较高。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港交所也曾短暂的进行了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的尝试，当时代码是 HTF。 那么因为离岸市场是很难获得境内流通的五年期国债的，所以2017年港交所的 HTF 也是用现金结算模式。那么2026年版本的港交所的 CBF 呢，它在现金结算机制上对2017年港交所的 HTF 的规则做了进一步的一个优化。首先在债券池方面的话，2017年的港交所 HTF 它的国债的一个剩余期限其实是规定的是4到7年，和当时中金所的规定已经是有所不同了，可能是意在他想要去囊括更多债券期限。那么今年港交所 CBF 的它的债券池条件呢，其实会更加接近中金所五年期国债的可交割券的一个规则，也就是发行期限不超过7年，当然港交所设置的是距离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的剩余期限在4到5.25年之间的一个国债。那么第二个呢是，那后面是个一篮子国债的一个数量。那么2017年的版本呢是3只，那么2026年港交所的版本是改成了2只，它是在债券池里选择考察期内日均成交额最高的2只债券，然后权重分别设置在1/3和1/3。 一篮子国债确定日的话，也不再是2017年的期货合约开始之前就确定，而是2026年版本改成了在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的20个交易日日中前确认。那这样的一个设置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国债现券因为活跃券的切换而导致过早的确定最终一篮子国债，可能会导致相应的国债在最后国债期货合约到期的时候已经成为老券，流动性下降，进而导致国债期货合约代表性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考察期的区间的话，2026年版本港交所 CBF 设置为临近一篮子国债的确定日前的10个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日。那么考察期是剔除了债券上市流通首日，也对于考察期不足10个交易日10个银行间市场交易日的债券不足考虑。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也就是说对于新上市的新代码有可能有一些供需矛盾的一个问题，可能不一定对于该期限有特别大的代表性。那么剔除新券上市首日以及考察期不足10个交易日的债券的话，有助于这个选取的一篮子国债更加具有代表性和稳健性。那么一篮子国债是一经确认之后将维持不变到合约到期。那最后结算价的话，都是由中债登在最后交易日下午6点左右提供给港交所。那我们根据港交所这样的一个规则进行了一些计算上的一个尝试。那么首先是港交所 CBF 26年9月份的合约，它的最后交易日是26年的9月11日。所以我们的债券池范围应该是9月11日的时候满足发行期限不超过7年剩余期限在 4-5.25 年之间的国债。那我们筛了一下，一共有9只。那么根据财政部的三季度发行的国债计划，那么今年8月的时候呢，5年期新发国债是以续发，不是新代码。所以说CBF 26年9月份的债券池大概率固定在这9只国债现券。那么 CBF 20年9月份合约的一篮子国债的考察期，我按照规定是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的20个交易日日中是一篮子国债确定日，然后再往前倒推10个交易日，那我们考察期我们估算下来应该是7月31日到8月13日的一个银行间交易日。那我们需要筛选出这个考察期内的成交金额最大两只国债。那么大概现在的话，这九只债券中的成交金额最高的是5年国债活跃券260008。那么5年国债新券260015呢已经上市了。那么5年国债新券上市之后，成交量一般来说会爬升比较快。那么今年以来新上市的5年国债一般在12到14个交易日之后会它的成交金额可能会超越原有的活跃券。所以在7月31号到8月13号的考察期间，260015的成交额即使没有明显超越260008，也有较大可能成为成交金额第二的券。所以我们猜测CBF 26年9月份到期的合约，它最终的一篮子国债可能是260008和260015，那么权重分别是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那么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按照港交所的规则所推算的一个结果，可以发现它的一个结论呢是港交所的 CBF 可能更加关联的是五年期国债的新券或者活跃券，而中金所的TF 因为是实物交割机制，它目前更加关联的是五年期的老券。我们下面这张图也能够看到是中金所的 TF 2509对联券2500020，它目前是剩余期限在 4.2 年左右。然后港交所 CBF 我们猜测的一篮子国债，它的剩余期限可能更加接近于五年期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限。所以最终它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港交所 CBF 可能更挂钩的是五年期国债的新券和活跃券，而中金所 TF 它其实更关联的是五年期的老券。CBF 的最终结算价呢是由中债估值提供的，根据一篮子国债收益率来计算最终结算价。这里面的公式里面呢是 FSP 是最终结算价，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呢是按照一只是100元的债券名义票名义的本金和3%的国债期货名义票面， 去构造了一个虚拟的5年期国债，然后按照它的现金流和本金的一个偿付，通过一个贴现因子贴现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这样一个贴现因子呢，就是用一篮子国债收益率按照相应的权重来进行测算的。那么 R1 和 R2 分别是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那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则进行了一个假设和测算，那我们测算下来的一个参考价大概在107.59元。当然这个是带了一些假设的。那么按照今天港交所的 CBF 上市以来的一个成交价来看的话，其实和它上市首日的成交价其实是还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港交所的 CBF 的策略空间呢，我们觉得主要有三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呢是可以基于 CBF 本身构建策略。第二个呢是 CBF 和中金所的 TF 相结合构建策略。第三个呢是 CBF 和银行间的债券相结合构建策略。那么首先对于境外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希望持有中国债券资产敞口，港交所 CBF 它提供了不需要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仅在离岸市场就可以用少量的资金布局人民币债券敞口的一个渠道。第二个呢，是对于已经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的境外投资者来说的话，港交所 CBF 它可能是比较高效的场内管理利率风险的一个工具，在离岸市场上。那么在境内债券市场波动的时候呢，港交所 CBF 可以作为在离岸市场上进行套保和灵活调整久期的一个工具。那么港交所的 CBF 它目前同时上市的是有连续2个季月的合约。那么基于投资者对于中国债市是偏乐观或者偏谨慎的一个中期预期的话，可以通过港交所 CBF 去构建跨期价差收窄或者走扩的一个策略。第四个呢是，如果说投资者是可以同时参与中金所和港交所的国债期货，那么可以用中金所的 TF 和港交所的 CBF 合成5年期国债的新老权利差策略。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可以同时参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和港交所的国债期货的话，那么当期货和现券价格出现明显背离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布局期货和现券之间的一个策略的一个空间。那么现券方面的话，港交所 CBF 因为挂钩的券一般是5年期国债的前2只活跃券，那么现券的建仓其实相对也是比较便利的。那么以上策略中的话，策略的空间和深度可能还需要观察港交所的 CBF 未来的持仓以及成交的一个情况，而且同时涉及境内外2个市场的话，投资者还需要考虑跨境资本流动的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问题。那么以上是我这边汇报的主要观点。那么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那么麻烦各位投资者继续支持我们兴业证券宏观团队，谢谢。